好，我们《红楼梦》今天要谈到第77回啊。我们大概知道，在《红楼梦》前面有一个抄检大观园的事情发生啊，可能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就是在大观园里面，一个傻丫头偶然捡到了一个绣春囊，那么所以引发了这个宝玉的母亲王夫人的一个疑虑。那这个疑虑我们前面有提过，就是一个做母亲的意识到他的儿子的长大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反应。那这个反应在王夫人这边特别的明显，是因为她觉得宝玉是她独生的儿子。那么我们不要忘记，王夫人特别是因为她的长子贾珠结婚以后没有多久就去世了，所以宝玉是她晚年得到的唯一的一个男孩子。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母亲想要去保护他，或者说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占有他的那个心思，如果我们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那因此我们会觉得，如果宝玉是一个孩子，那他就是疼他，那这种疼爱比较单纯。可是当他一旦意识到宝玉不再是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成人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防范，而这个防范最明显就是对宝玉身边所有女性的这个防范。所以我们在抄检大观园的这个事情里，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母亲王夫人这个角色的一种过度反应啊。我一再提到说，大观园里面找到一个绣春囊，很可能是今天一个已经发育的一个男孩子，他接触到了一些跟性有关的东西。那以成人来讲，究竟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尤其是母亲，就是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角色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来讲。可是王夫人的过度的紧张其实是反映她自己的某一个不安全感啊，觉得宝玉长大了，那宝玉身边的这些女孩子立刻都被偏见的视为所谓的妖精，就是会勾引宝玉的这些女孩子。所以我想这里面牵涉到了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王夫人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么因此在抄检大观园的时候，他们找到了迎春房里的思琪，有一个跟男朋友之间的礼物的网环或者是卡片啊这一类的东西，那么也就把它当成一个重大的事情回报了王夫人。所以王夫人就决定要好好的处理一下大观园的问题。那用今天的话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学校里面负责训导的人要开始把学生做一次检查，所以就发生了王夫人把有点突击检查，把所有的宝玉房里的丫鬟召集一次，那么就看到了晴雯，觉得她太漂亮。那因此我们一再提到说，美变成某一种罪恶，在这样过度反应里面，美变成一个罪恶，认为美跟道德是对立的啊。这是我想我们今天在谈到整个美学跟伦理学的时候，在哲学上我们有一个系统在谈美学，什么叫做美。那伦理学是说什么样是合于道德。在很多的文化里，比如说古代希腊的文化里，他认为合于美的常常也合于道德。那美与道德在希腊古希腊的文化里的冲突性并不那么大，可是在儒家的文化里，美跟道德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冲突。所以我们一再提到说，可能这里面就引发了一个对儒家的主流文化的某一种检查啊，就是晴雯是长得漂亮的，方官还记得吗？那个唱戏后来被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律雄奴，后来又取了一个法国名字的这个金星玻璃的这个方官，她也是漂亮的，而且更严重的是因为她唱戏。我们知道在儒家的文化里，所有的戏子这个名称是非常贬义的，可能根本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表演艺术这样的一种尊重在里面，因为觉得他们在舞台上所扮演的这个形象会干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里的伦理。所以戏子一直是非常低卑的一种行业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社会阶级里面，他甚至排在乞丐以下啊，乞丐以下。所以因此我想思琪的被赶走，晴雯的被赶走，方官跟几个唱戏的女孩子被赶走，还有一个叫做慧香，这个女孩子是最无辜的。 那只是因为他跟宝玉是同月同日生，我们知道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很喜欢讲这一类的事情，说哎，你几月几日，刚好两个人同一天就很高兴。那宝玉根本就是口没遮拦的一个小孩子，他就说同月同日生就是有缘分，那古代的话就是三生石上之类的话就传出去了，所以王夫人就听到了，王夫人就说谁是慧香，就把慧香抓出来，那觉得还好，长得并不是那么漂亮到惊人的地步，所以本来可以逃过一关，可是他觉得不对，他说同月同日生说是夫妻的就是在勾引宝玉，所以慧香也被赶出去。所以等一下大家读七十七回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抄检大观园的真正处理惩罚是在七十七回，可是大家记不记得他跨过了一个中秋节，前面我们提到中秋节，就是其实抄检大观园完了以后，照理讲这个负责训导的王夫人就应该开始要赶很多很多的丫头走，可是这是好小说的写法，他没有立刻赶，就说因为要过中秋节，所以王夫人暂时搁下没有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上一次我们在讲中秋节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中秋节全家团圆，可是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团圆里面充满这么悲戚的气氛，贾母努力地撑在那边想要让这个中秋的夜晚过得快乐一点，可是大家都记得那个笛子是让大家落泪的，那个笛子的声音，那样的晚上的月光，然后每个人讲的笑话都不好笑，都让你觉得比哭还要难过的感觉。所以这是作者了不起的写法，就是因为他已经告诉你说这个圆满已经是一个假象了，人生里面带着这么多的残缺活着而去向往一个圆满，那那个圆满其实是变成了一个完全伪装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所以因此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到了七十七回的时候，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回，就是所有的人被赶走，包括晴雯的死亡，跟宝玉最亲的一个丫头晴雯的死亡在七十七回发生。那因此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以《红楼梦》以八十回作为一个原创作者的完整版本的话，七十七回大概就是到了尾声，这个家族的尾声。所以基本上我会觉得我们并不在意《红楼梦》其他的人物他们所有的这些下场，我们反而看到跟宝玉一起长大的这些小孩子，他们被赶走以后，他们分离所构成的宝玉心灵上巨大的这个伤害。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每一次讲一回，每一次讲一回的状况里，大家不一定能够连成一个大小说，可是我们回顾一下，就是《红楼梦》里面的大小说，我们曾经形容过它叫做编织啊，它像一种编织，所谓的编织，构成编织的条件是它的线索不会是单线，所以抄检大观园完讲起来就应该要赶这些丫头，可是它就开始有另外一条横的线出来，就是中秋节啊，过中秋节。所以大家特别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中秋节的那个晚上，许许多多的暗示的出现，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最不会讲话最柔顺的一个媳妇，就是尤氏，为了看到大家走的走散的散，觉得贾母有一点落寞，有一点不开心，她就想说一生要讲一个，努力讲一个笑话让贾母开心，就讲了一个让我们简直心惊肉跳的笑话。那她的笑话是一个家里面有四个儿子，那大儿子只有一个眼睛，那第二个儿子只有一个耳朵，第三个儿子只有一个鼻孔，其实都在讲残缺。然后他讲到第四个的时候好像是好笑，可是又更恐怖，是说第四个什么都齐全可是是一个哑巴。所以他讲完以后他觉得贾母会笑，结果发现贾母已经睡着了。所以那一段是我觉得《红楼梦》最惊心动魄的一个黑色笑话。这个黑色笑话是用非常轻描淡写的方法在讲家族的不完全， 啊，这个家族努力在中秋节的晚上想要圆满，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圆满的状况，是一个破碎的状况。那么真正的破碎当然是到第77回才整个呈现出来。那等一下我们以文本来看77回的时候，我第一个希望大家注意的事情是，77回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到王夫人这个宝玉的母亲要赶这些丫头，那么他又横生枝节出来一件事情，就是王熙凤的生病。王熙凤不是生病吗？她有妇女的病啊，就是停经以后血流不止，那他需要调养，所以医生就开了一个调经养容丸啊，这样的一味药，而这个药里面需要2两的上等人参。我们看到作者好像在写王熙凤的病，好像在写这个药里面有2两上等人参，可是等一下大家会发现最有趣的是，王夫人知道王熙凤需要调养，她就特别着急赶快去找人参。那我们特别注意一下王夫人跟王熙凤的关系，他们等于是姑妈跟这个侄女的这个关系，所以她特别的重视王熙凤在这个家族里面的某些地位，所以她就大动干戈的，本来她也许交代一下就好，自己亲自去张罗到哪里找到最好的上等人参2两。结果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富有的一个家族，2两人参找了半天找到就是一些碎碎的一些参须，不太能够用的这种参须。那王夫人就有一点气，说我们这个家族每天人参人家送来送去，送进来我们就送给别人了，怎么我们自己要用的时候就没有了。那我希望大家等一下借这个事件读到曹雪芹的厉害，就是他在写小说的时候讲的已经不是人参了，等一下你会发现这一味药是在讲一种对身体虚的时候能够补的一种药。他在讲家族，这个家族已经亏损到要用补的东西，可是找不到那个补的东西了。所以等一下大家看到这一段的描绘非常的惊人，然后他就命令几个管家去找，几个管家后来找来一包一包的药，说我们也认不出来哪个是人参，就叫王夫人亲自去挑。那王夫人找来找去，最后大概只有女人的头簪那么粗细的这个人参，我们知道好的人参大概手指粗细的，所以只有那个女人的发簪那么细的，她就很不满意，就觉得这样的人参是不能够用的。后来她就跑到宁国府找邢夫人啊，大家特别注意，这里面又是两府的问题，荣国府跟宁国府。荣国府找不到人参，所以跑到她的这个兄弟那一房宁国府去找邢夫人，说你那边有没有好的人参？那邢夫人就回答说，我上次就是因为没有人参才跟你们要，怎么现在又跑来跟我要？好，这里面有一点讲说，虽然没有分房，可是这个大家族里面一方面各种的私心已经不和了，已经开始不和。最后王夫人没有办法就找到了一个人，就是贾母。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记不记得在上一回76回的时候过中秋节，贾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一直说贾母是这一个家族的一棵大树，他也刚好印证了《红楼梦》的预言里面讲说树倒猢狲散，有一天这个大树不在了，住在树上的猢狲全部都会散掉。所以那个老人家你看到他80岁，他撑在那边，他是《红楼梦》真正的一个支柱。所以上一回在76回我们特别有强调过，贾母在中秋节的晚上一直不肯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她大概觉得只要她一离开，这个宴席就散掉了。所以她看到她的儿子贾政走掉，贾赦走掉，看到邢夫人走掉，甚至林黛玉、史湘云都离开，最后唯一陪着她那边是探春，这个第三个孙女陪在她旁边，然后她不肯散，是因为她知道她是家族的一个重心，构成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77回王夫人又去找贾母说有没有上等人参， 贾母说要干嘛，他说王熙凤这个调经养荣丸要用到上等人参二两。那贾母很疼王熙凤，立刻就跟鸳鸯说赶快去找，结果就找到了，找到了一包一包的手指粗细的人上等人参，所以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看到这就是贾母，就是贾母还藏着这个家族最好的东西。我们一直在提到说他做孙媳妇的时候他曾经管过家，十几岁的时候嫁进来他就开始管家，那么把这个家族度过了最繁荣最兴盛的一个阶段。那么现在他到一个老太太，他已经有孙媳妇，他看到这个家族一直没落一直没落下来，那有时候他会简单做一点检查，到底这个家管得好不好啊？我们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那个礼物就送了大概一个月送不完的，那么最后他会抽查，有一天把王熙凤这个管理人叫来，就是董事长问总经理说礼物这么多里面有几个屏风啊？那个时候很流行送屏风，是上等礼物。那王熙凤立刻回答说16架屏风，那其中有4架好的，有玻璃抗屏，有双面绣的抗屏。那我常常跟朋友提到说这一段是表现出贾母精明的地方，就是一个董事长绝对是平常看起来吃喝玩乐不管事的，可是他绝对是可以让那个总经理把事情都做好的，就是他会有一种监督跟检查。那因此他一问王熙凤说这个礼物当中有几个屏风的时候，其实就是检查了。那不细心读的时候，读者会忽略，不知道这里面是一种抽查的一个习惯。那我常常想，如果我今天帮一个人收生日礼物收一个月，他忽然问我有几张这个红色卡片，我大概根本回答不出来。可是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立刻说16架抗屏，其中4架是上等的，那玻璃抗屏2架，双面绣2架。那贾母说好，把这4个留着，其他的你自己去处理。这个就是董事长的身份，就是他管家可以管到这种程度。所以因此我们一直在看到贾母在《红楼梦》接近80回的时候，他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因为他就是一个家庭的支柱。还记不记得那个不成才的孙子贾琏去拜托贾母的管家，贾母身边最贴身的丫头鸳鸯说把老太太的床底下一大箱没有用的那些金属器偷出来，我把它当掉1000两银子拿个花。所以你就想象贾母的房间里大概到处塞了一大堆宝贝，因为这个富贵了4代的家族，人家光送的这些礼物都不得了。所以大家也记得他偶然看到孙子出去做客人，觉得对他穿的那件外衣不满意，他就说把那个雀金球拿出来，是俄罗斯进贡的一件孔雀毛的外套，就给宝玉用了。那因此你可以看到贾母他们作为创业的第一代，这个家族所有的收入支出他是清清楚楚的，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谨慎，很多珍贵的东西可以藏了很久很久很久都不用，就包括说给宝玉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件衣服特别叮咛说你要小心，这个衣服也就这么一件，那你穿坏了也就没有了，就宝玉当天晚上就烧了一个洞。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贾母他们在这个家族里所扮演的那个重要的角色。好，所以我们回来讲人参的时候，最后找到人参最好的手指粗细的人参还是在贾母房里找到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最悲惨的一个结局是这个人参就送到医生那边去了，医生看了以后就回报说这个人参真是上等人参，说现在用多贵的钱都买不到的人参，可惜已经100年了，再好的人参100年就没有效力了，没有药性，就是因为每一个物质有它自己的这个生命力啊，就像我们食物，所有的食物也是如此，我们讲的新鲜，我们讲的生猛，大概都是在讲这个东西。你会忽然发现曹雪芹不是在讲人生，是在讲这个家族已经富贵了100年没有力气了。那个力气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东西，就是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家族可能文化的教养还不够粗俗，可是它就是有生命力，你看到有一种旺的东西，那旺那个字你也很难解释，就是它还没有细致化，可是它在里面有一种很猛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是说碰到任何的困难都可以解决，碰到任何的难关它都可以闯过去。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 大概在70年代，台湾很多中小的企业那种白手起家的，都有一点这种感觉。他语言也不会，他拿着 sample 全世界市场这样打开来。可是现在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常常跟我同年龄的这些企业家碰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在感叹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怎么会不能闯了。可是我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把它保护得这么好？那大家就注意到这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贾母那一代的生猛的力量，就像那个人参摆了100年，那个效力没有了。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读前面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里讲的绝对不是人参，是借着人参在讲一个生命力。这个生命力从个人来讲也好，从家族来讲也好，或者从一个大的族群社会来讲也好，它都有它的一个规则。所以民间常常讲说富不过三代，其实并不是一种天意的诅咒，而是这里面有一种循环跟规则。而这个循环的规则常常使得在谈命或者运的时候，常常注意到怎么样让它永续跟持久，永续跟持久才变成更大的一个秘密，而不只是第一代的创业生猛的生命力。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如果玩易经的朋友都知道，易经里面的卦象常常是在讲亢龙有悔，就是你到了生命最极限最好的时候，你就要后悔了，你要小心。那我们常常看到社会的新闻一打开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亢龙，起来太快了。那因此你也看到这个家族没有办法永续，也没有办法持久。那当你讲到失礼传家、文章华国的时候，失礼传家告诉你说，你教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有一天不是权力，不是财富，是好的文化，是一种礼貌，是一个文化的教养。那失礼传家这四个字变成这么重要，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有多少人为他的下一代准备权力跟财富，最后是白费心机。所以因此我每次读到人生这一段的时候，都会感觉到一种很奇怪的一个感觉。那么也想到在古老的文化里，包括我们讲到易经啊，包括后来讲在春秋战国讲到的五行，都认为它中间有一种运转的规则。特别是到了汉代的时候，我们知道汉代皇帝住的宫殿叫做未央宫，就是永远不到中央，因为他知道中央以后是下坡。所以那个未央宫以及后来被写成很重要的通俗小说的这个未央歌，其实都在讲这个东西，就是那个青春以及兴盛怎么样让它可以更延长，而不是过头了。当它过头，它就是一个下坡的状况，因为它看到了循环。好，看到了循环。所以在汉代的宫殿里面，现在找到的一个一个的瓦当，就是屋瓦上的字，就长乐啊，要长久快乐。可是未央是四个字在一起，长乐未央，所以他有一个宫殿叫长乐宫，一个叫未央宫。可是一直在提醒后代的子孙说，如果你过头了，乐极一定生悲啊，乐极，极是极限。所以极这个字在汉字里面常常有时候是不好的意思，因为太过，因为极是极端。所以他所谓的持中道或者中庸，就是保持在一个持平的状况，因为持平才能够永续跟持久，才能够长久。我想这里面有他古老的某一种经验里的智慧。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大家知道汉朝之前是秦，秦是乐极而生悲的朝代，他一直以为他到了极限以后他可以万万事，结果没有想到这么短暂。所以汉朝在这一直提醒你不要变成第二个秦朝，所以汉朝维持了300年，他可以一直持续的把那个力量含着，不让它立刻效用用完。所以现在讲到人生这一段，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用了很多很多的隐喻跟典故，都是作者这个曹雪芹这个作者在晚年看到自己家族败落之后许许多多的领悟，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的家族已经败落，已经抄家了。可是他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还是留给后人在阅读小说里许许多多生命的提醒跟警告吧。 特别希望做《红楼梦》，许多朋友可以用这个角度去读。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一个红学的论证里谈到这一段七十七回开始讲人生这一段，可是我每次读到这一段，我都觉得这一段讲到的人生事实上真的就是人生啊，他在讲人生，讲到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好的人生了。那宝钗刚好在旁边，我们又看到宝钗又露了一手，那宝钗就非常懂人生，就跟王夫人说不要去找了，她说你现在根本找不到好人生。那王夫人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你忘了我们家是做皇家生意的，他们是替皇帝找燕窝找鱼翅找人参的，这种家族怎么敢用不好的人参，所以他们是真正懂人参。那我们就看到他跟王夫人回报的一点很有趣，他说现在的人参一整条就把它截成好几段，然后去配上其他的炉泡须枝，就是其他的次等的人参，去把它，他们有一种方法可以接在一起，你完全看不出来的，就是做伪药。他说你今天跑遍京城最好的药铺，人参都是这样做出来的，你根本买不到。所以你看到宝钗的厉害，他说我们家经常跟参行有来往打交道，因为他们要拿最好东西进贡给皇帝，这里面只要有一点点不好，这个家族是可以抄家杀头的，所以他们很谨慎，他们知道什么叫好人参。所以他就跟王夫人说你不要忙了，你怎么忙也找不到好人参，那我们家有门道，我帮你找二两上等的好人参来。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很有趣，就是贾母那个手指粗细的人参一百年前是哪里来的，绝对是皇宫里面来的，因为这个家族曾经封为公爵。那我们也记得以作者曹雪芹的亲身经验来讲，他的祖父曹寅在得疟疾的时候，康熙皇帝是用快马加急送皇宫里当时唯一可以治疟疾的药送到南方，结果没有救下曹寅的。所以因此我们看到曹雪芹家族的的确确在用到药这个方面是大内，是皇宫的大内来支援的啊，就是今天已经很明显的证明到他的祖父去世的时候是康熙用快马加急送药。所以因此那个保留在贾母房里一百年的人参，有手指粗细被医生赞叹说现在再多钱都买不到的好人参，事实上是因为这个家族原来有皇宫的支援，可现在没有了。那我们也一再提到说，如果用真正曹家的历史来看，曹家是康熙的心腹啊，是康熙的心腹，每一个执政者都有他的心腹的，因为你有心腹你才能够在政权上周边一层一层的稳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研究一个执政者的权力，我们大概就要注意他周边的这个心腹，那这个心腹跟他的荣衰有明显的关系。那因此我们看到曹家的没落，这一百年的人参没有用了，其实很明显的是因为雍正继位了，康熙已经死了，康熙走了以后，这个儿子要有他自己的心腹的时候，这个曹家就完了。所以其实很多人在探讨曹家怎么样可以永续持久，可是根本的问题是他们已经不是在朝的那个当政者的包衣啊，我们叫包衣，其实等于是奴才，就是因为康熙的曹家是康熙的奶妈，奶妈出身的，所以你要知道那是最靠近的人，就这个皇帝小时候是吃过曹家的这个奶妈的奶，所以曹家的这个人曹寅是跟康熙小时候一起读书的，那这种地位很低很低啊，就像你今天帮人家开车啊什么，可是地位低并不代表他没有权力，因为他是最靠近的人，所以你所有人要接近他的时候你一定要通过他。所以曹家的身份非常特殊，我一直提到说他们并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经由科举啊这种功名出来的这种大官，事实上真的就是执政者的心腹，那心腹你是最难碰他的啊，最难碰他，因为他有很多密报的管道。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说曹雪芹这个家族曹家其实是当时江南的皇帝的耳目，派在江南的耳目，每一个做官的人升或降都是这个家族报告的，所以当然这个家族也得罪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人生一百年没有效力了， 里面有很多的暗喻，就是这个作者很多东西其实是不敢讲的。那现在关于红学上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红楼梦》后来被乾隆看到，到底被删了多少东西？因为《红楼梦》后来在一直没有出版，在出版以前它就是手抄本，那这个手抄本已经可以流传到每一个人都津津乐道，都在讲，那竟然连皇帝都知道了，那乾隆就说要看，那据说他看了之后曾经有过删节，可是目前还没有办法证明删节到哪些部分，可这里面绝对说明《红楼梦》是一个不完全版本，因为里面牵涉到太多太多的政治内幕啊，太多的政治内幕。那我们今天当下的政治内幕我们都搞不清楚，一牵涉到心腹事件的时候你都搞不清楚，那何况300年前。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红学里面有很多的障碍，其实是因为执政跟心腹之间的这个关系当时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啊，尤其在那样的年代其实查证是不容易，所以我也不觉得在红学上一定有机会将来可以真正翻案出来很多很多的细节，因为本来就是隐晦的事情。那曹雪芹可能在临终以前大胆地写过一些东西，那十年增删，他自己十年来一直在修改，恐怕也在修掉很多太过露骨的地方，那特别是经过乾隆看过之后大概又删掉更多的东西，所以都隐藏起来了。可是我觉得今天读《红楼梦》隐喻的部分是最有趣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77回讲到人生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细读一下这一段，就是这里面的感叹很深。这个感叹一方面是说这个家族经过4-5代的富贵之后已经没有好的生命力了，那都是假的，都是拼拼凑凑，外面看起来还冠冕堂皇，可是是用炉虚啊身炮啊这些东西加对起来的啊，已经不是真正的人生，他的那个原值的生猛的力量已经不见了，恐怕也在讲这个家族本身的某一种克服环境的创造力已经没有了。你可以看到一个孙子在祖母的房间里偷东西去荡，大概也看出这个家族即使没有雍正的惩罚大概也不会太持久。所以我们讲到永续跟持久的时候，这个永续跟持久可能并不是在讲权力跟财富，如果能够有另外一个开阔的视野，或者是说早一点有文化教养这个东西，我们说诗礼传家这四个字这么不容易懂，是说传家的东西传家的宝贝并不是权力也不是钱不是财富，而是给孩子一个文化教养，这个东西才是永续跟持久。我想到今天还是不容易懂的一句话，因为大家都不相信，因为觉得怎么可能是文化教养可以传家，我相信今天也不相信，所以才弄到我们处处看到都是在抢夺权力跟财富，因为大家觉得那个最快，马上可以看到啊，马上可以看到，那你可以在一个电仪当中收111万，那当然是很快速的权力跟财富，那谁会想到诗礼传家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有人送来一个挽联，上面写着诗礼传家，会有意义吗？啊，我想《红楼梦》其实阅读的感叹是在这里啊，就是什么东西是家族真正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真正让他可以开拓他生命的这个长久的一个宝啊，一种宝贝的东西。所以因此我好几次提到关于这个人生的这一段，我特别希望大家在文本上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中间很多的细节，这些掺假的问题，这些伪装的问题，以及最后终于找到好的人生在贾母房里。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好高兴，说哎呀终于找到了，这个王熙凤的病有救了，就医生说100年已经没有效力了，说真可惜。这个时候你忽然觉得那种无奈跟沮丧啊，就是这个作者真是厉害，就是他每次都让你觉得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希望的时候忽然又幻灭了啊，忽然又幻灭。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人生是什么，人生毕竟是外面的药，可是如果体质已经不好了，这个药怎么会有用？我相信作者讲的是这个问题，说根本体质已经不好了，那这个家族怎么样去维持下去？所以很多人觉得《红楼梦》作者有很多的哀伤，这个哀伤好像希望如果这个家族在雍正5年没有抄家，这个家族没有遭遇到这种没落的命运， 会不会是曹雪芹希望的？可是我觉得曹雪芹已经透彻到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天网恢恢，整个的天意的循环已经构成这个家族，就像那个一百年的人生，他自己你摆在那边，他效力就消失了，他慢慢就失去了他的效力。所以我特别希望在这一段里面大家可以简单的读一下文本，就是当王夫人亲自过来请问贾母有没有人参，上等的人参的时候，贾母赶快命令鸳鸯拿出了剩余的这些人参，还有一大包，每一个都有手指头粗细，就称了二两给王夫人。那王夫人就出来交给周瑞家的管家，拿去叫小厮送到医生家去，然后又命令把那几包不能辨认的药也带去，叫医生帮他们认一认，然后把它记下来。所以这个家族有一点乱了，这个乱就是说那个药多到他们不晓得是什么了，因为找人参就找出了一大堆的药，那这些药大概都是珍贵的药材，才会收得这么仔细，可是久了以后连药是什么都不懂，他治什么病也都已经不知道了。那周瑞家的找了医生，没有多久就回来了，他说这几包都包好了，也都记上名字了，所以这个药是什么做什么用的。好，下面就解释这一包人参是上好的，如今连最30贯就最贵最贵的钱都买不到这么好的人参，可是年代太沉了，年代太久了，这个东西比别的不同，就是特别是人参，因为它是一种补药，那这样的一种补药它跟别的药不同，不管怎么好，只要过了100年就自己就成了灰了。特别注意这句话，只要过了100年它自己就成了灰了。我觉得这里面当然是一种幻灭，可是同时也是一种天意。所以《红楼梦》是不是一个悲哀的书，我不敢讲，我觉得它只是看到了天意的一本书。他是不是在感叹悲哀？因为感叹悲哀可能希望挽回，可是如果看到了天意，大概知道不可能挽回，不可能挽回。如果不可能挽回，所以他的所有的热情里面又有一种荒凉，他对生命的那个热爱的部分知道背后其实有一天全部会成灰，所以他就透露出一种荒凉感。他是如今这个虽未成灰，注意这个隐喻性，所以这个人生还没有完全变成灰，然而已成了朽糟烂木，已经腐朽了，也无性力的，也无性力，特别注意没有性能了，没有力量了。所以知道探春在感叹的时候也在讲说，我们这个家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已经死掉了，可是外面看起来还好像没有立刻僵硬，还没有死透的这种感觉，现在借着人参又讲了一次。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王夫人听了以后低头不语，低头不语，其实是完全没办法了，对于这样的家族面临到的这样的一个命运。那么导师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宝钗，他会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所以宝钗等到王夫人命令周瑞家这个管家要去再去找这个人参的时候，宝钗就劝阻了他说，姨娘，你慢点，他如今外头卖的人参都没有好的，虽然有一只全的，就是你拿到一只完整的人参也必截作2-3段，把它切成2-3段，镶嵌上炉泡须枝参匀了好卖，看不得粗细，你就是看它很粗壮，其实是假的。好，我想这里面也都透露出清代在书写《红楼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盛世，可是很多的败相在露出来，那也就看到所谓的这个兴盛的东西你光看外面看不出来，有时候你看到一个 永续跟长久的生命，你外面看起来弱弱的，可是它可以长久，就是刚才讲到的汉代的未央这个字的意义，它甚至可以在王莽篡位之后还可以再中兴的，因为我们看到刘秀的身上就有这个东西。汉光武帝是一个太学生，当他在自己的这个整个刘氏的家族的政权完全被篡夺了之后，他还能够借着太学生的力量再起来。而我们如果特别注意东汉的历史的话，东汉打天下的那一批人全部是太学生，全部是靠知识起家的，所以因此诗礼传家这件事情最明显的一个政权起来就是在东汉，所以他还又维持了100多年东汉的这个刘氏家族。甚至我们看到东汉又灭亡了，到了曹操的时代，三国的时候，那个刘备那个角色还是在延续这个这样子的部分。很多人都在讲三国的打天下，孙权有他一套，曹操有他一套，刘备是什么都没有的。可是他怎么可以顶足三分？这是最有趣的啊！刘备大概最后你读《三国演义》，你就觉得这个人最厉害一招就是哭，他没事就哭。可是很少人看到他的哭的背后有一种信义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他的三顾茅庐其实是一个文化教养，很少执政者有三顾茅庐的教养，可是刘备有三顾茅庐的教养，最后硬是诸葛亮这一个躬耿南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出来替他打下了天下。那么所以到四川到武侯祠啊，到这个纪念诸葛亮的祠堂的时候，其实最感慨就是诸葛家族后来的三代全部死在军中，就是真的是为了蜀汉三代死在军中的，那可是就是为了报一个知己。所以我们读那个《出师表》的时候感觉到说这个刘备真厉害，就是执政可以执政到身边什么都没有。我们知道他最早的荆州都是借来的，他可以借一个荆州然后开始去打他的天下，可是身边是有人可以忠心耿耿，在他走了之后还在帮他这个政权，可是就是报一个知己。可是这种东西就所谓的忠信，他就是文化教养啊，它就是文化教养。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政治里面这么短暂的立刻可以把一个人丢掉，一个政党的信仰丢掉，怎么可能是有《出师表》那个精神？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知道说你的执政是这么短线的操作的时候，哪里有所谓的永续啊，可以永续的东西。所以因此我们大概也许觉得在今天回头去讲一个大历史当中，无论西方或东方，在大历史里面这个执政的长久的经验都可以看到这里面文化的教养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希望大家在这里可以大概可以看到这个宝钗这个时候讲到的那个假人生的问题啊，就是在那个时代当中其实还是清朝的盛世，可是曹雪芹已经看到许多掺假的东西，很多作伪的东西，那你外面看粗细都没有用，就是这个家族看起来很粗壮，说垮就垮，而且垮得干干净净，根本就没有一点点可以持续的力量。可是我们后来看到很多所谓老的世家文化的时候，你会走到西方欧洲说哎，这是什么家族，你到了米兰你会看到 Sforzesco 家族，你会看到他家族的徽章，然后那个家族的徽章在500年前他们是支持达文西去创作的，而今天他们是 Alfa Romeo 的汽车的厂牌。这个时候你吓一跳说哎，这个家族好厉害，500年还在，而且还是那个符号啊，还是那个符号。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也许叫做世家的文化，但这个世家的文化里面其实它真的有它持续的长久的这个部分，就是他当时竟然可以让达文西这样的人成立一个达文西学术院，让他带领一批的人去做科学的研究，去做 各方面的探讨，那么因此他打下了一个基础，而这个基础才可能是长久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基础。好，所以我觉得宝钗在这里面讲到的这一段话，当然也是因为宝钗自己也意识到他的家族薛家其实也走在同样的命运。薛宝钗最明显就是那个哥哥，根本就是一个掺假的一个炉炮续之，那个薛蟠，那根本就是撑不起来的。 那所以薛宝钗在冷眼旁观的时候反而看得非常清楚，她特别跟她的姨妈讲说，我们铺子，我们薛家有很多的商店，常和深行交易啊，常常跟深行交易。我刚刚有提到过，因为所有皇室内宫的人参都是由薛家提供，所以他们一定掌握了最好的当时产业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曹雪芹家族就是掌握了最好的丝绸，丝绸产业的东西。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做了好几代的江宁织造的这个曹家的官，如果没有把江宁织造只作为一个官来看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江宁织造这个织造其实是一个产业，这个家族怎么没有转换成为产业。好，我在这里有一点离开了《红楼梦》一般不提到的问题，是说《红楼梦》的时代刚好是西方文艺复兴的时代，西方的文艺复兴其实出来好多产业的家族啊， Medici 家族就是做纺织的，做羊毛业的，最后这个家族的产业转移，他们不是为梵蒂冈教皇或者是米兰公爵做事，他们是为他们自己做事情，他们的家族形成了产业的一个力量，就是西方最早的所谓的布尔乔亚阶级，构成了西方兴盛了500年的所有的这个文化的力量，背后是这个中产阶级的力量。那我们看到在东方来讲，江宁织造说抄家就抄家，没有变成产业家族。我的意思说，如果这个产业早一点让他的孩子懂得丝绸贸易是怎么回事，懂得丝绸的生产是怎么回事，有一天你真的抄不了他的家。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做清朝的官，你可以把你的产业往外拓展，变成最早的现代产业。所以我后来一直在比较在东方跟西方的近代产业历史，其实我们会发现东方所有的产业是国营，是控制在政治底下的，可西方后来的产业走出了他自己的企业的独立性出来。那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有一天一个合理的产业企业它去推动社会的整个文化，它才会是一个比较上轨道，也比较持续，所谓真正的永续跟持久反而可能是一个产业经营的一个形态。所以它会脱离掉太过强大的政治力的干扰，所以因此它可能会变成我们从《红楼梦》去思考中国近代历史为什么没有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巨大问题。所以到了五四运动提出来的德先生、赛先生其实太晚了，其实在《红楼梦》时代就可以提出来，就是如果它是一个产业的转移。可这句话是《红楼梦》一开始讲过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红楼梦》一开始有一个女人秦可卿死掉了，她在死前的时候曾经去托了一个梦去给王熙凤，说你还不赶快醒过来，这个家族已经大难临头啊，就说婶婶你今天再能干你都拖不下去，他说应该赶快到乡下去买些地去置一些产业，那么将来这个家族有一天才能够用我今天的话来讲叫转型成功。可是曹家没有转型成功，后来真的就是抄家了，因为他们只眷恋那个江宁织造那个从皇室派来的官，而没有眷恋他们自己发展出来的丝绸产业。那这个丝绸产业如果一旦能够独立出来的时候，它就可以发展成中国近代的一个巨大的革命，一个社会的巨大革命。所以我常常跟朋友提到说，文艺复兴在东方没有发生，后来晚一点在日本明治发生了，都是《红楼梦》里面提到的问题。《红楼梦》关心的就是这个产业，因为曹雪芹家族很特别，就是一直讲到江宁织造是一个国营企业，如果他当时摆脱国营这两个字而独立的去发展企业这个部分，我相信曹家绝对有转机，它的持久跟永续反而会真正成立。我想这也是大概今天现在讨论《红楼梦》大概没有人从这个方向去谈，可是我觉得《红楼梦》是一部历史啊，它可以谈到一个社会为什么后来没有走向它的产业革新。比如说后来我们看到高阳写胡雪岩的时候碰触到类似的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杭州去看胡雪岩的故居，你可以看到在明末清初这样的一个家族，商业家族是不得了的红顶商人，可是我觉得他的背后极大的悲惨还是因为他是商人上面加了两个红顶，他后来死就死在红顶两个字上， 那怎么样子使商可以独立在红顶之外，是胡雪岩始终没有觉悟的。所以我在他的那个家里面看，说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娶了大概12房还是13房的那个小老婆，然后每个门口有一个铃，然后他的房间可以控制那个铃的，你就觉得说，哎，这个人真是有管理的观念，可是那管理完全用在他的小太太身上。那我就想说，奇怪，他为什么在政治上他完全没有领悟，他怎么去摆脱跟那个政治的关系？所以他硬是加了一个叫做红顶商人。那我们觉得很羡慕他红顶商人，因为做商人最后戴了红顶，因为那个红顶，要不然就是为国家汗马功劳，做军人，出入疆场，要不然就是国家的名臣，啊，这种重臣，科举出身，他都不是。可是我们看到，我自己觉得，别人所羡慕的那个红顶，刚好是他的致命伤。那这是我一直会感觉到《红楼梦》里面透露出一个，我们不要忘记，他其实是一个企业家族，这个曹雪芹，所以他背后所透露出来的那个商业的兴盛，以及商业真正可以走向近代企业化的那个过程，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曹雪芹最感伤的。他借着秦可卿死亡的时候托梦给王熙凤讲过一点点，所以他是有过一些觉悟的。哎，记不记得秦可卿还跟他讲说，不但要多买田地置办田庄，而且要在里面设立义学，用我们今天家族里面所有人做官的薪俸抽出20%成立学校，就让这个家族的孩子将来都可以读书，这个曹家将来才会有希望，就是诗礼传家，还是要有文化教养，可是都没有做到。所以秦可卿托了那个梦等于白托了，所以王熙凤也只能在那边东挪西凑，想办法在权力跟财富的夹缝里面生存，而并没有长治久安之计。所以到最后就演变到我们77回看到那个人生100年竟然都成灰了，已经没有他的这个药性。好，所以也许在我们慢慢读到我们要设定的结尾80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红楼梦》里面很多的感叹在发生。啊，这个感叹我刚才比较牵连大的时候，我会把它带到我觉得应该要注意到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关键，就是为什么没有发生文艺复兴。甚至我今天还会再问，台湾从70年代企业都起来，为什么还没有发生文艺复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它的繁华是短的，是非常非常短的，因为它没有基础。因为今天我们知道，当西方500年来谈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谈但丁，这些人都是因为他文艺复兴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可以强盛400-500年。他最后发展出地理大发现，他可以在全世界拥有殖民地，是因为他有一个企业文化的东西在背后做长久的支持。否则的话，那个权力跟财富很短，啊，非常非常的短。所以因此我想从这个人生所牵连出来的隐喻跟暗示，恐怕是特别特别有趣的啊。所以当然现在有人在谈到说，当年乾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因为他已经都盖了圆明园了啊，仿照凡尔赛宫盖了圆明园，他的身边有一大堆的传教士，外国传教士做他的科学顾问跟艺术顾问，这些郎世宁、蒋友仁，从法国、从意大利来的这些传教士都在帮他。那当时的英国的大使在他50岁的时候曾经到了圆明园跟他祝寿，带着礼物，可是只是因为不要下跪就被驱逐出去了。有时候你往往觉得只是那一个事件，一个整个的文化的文艺复兴就停止了。他开始排斥，他开始觉得这些蛮夷之邦根本不配跟我们平等，所以那个锁国政策刚好在这里就发生了。所以因此有时候觉得很奇特的一个状况，可是从大局来讲，我觉得《红楼梦》曹雪芹的这个小说绝对应该放进这个大历史当中来看，就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牵连到的问题。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到王夫人就要开始赶丫头了，我们看到赶丫头的时候代表了王夫人 身上所具备的一个权威性的东西，那么因此他不可能走向现代化。如果这个社会里面最大的权威是操控在王夫人这样的手中，已经连好的人生的药性都没有了，那么他怎么可以治理这个家或者国？好，所以我想这一段人生的问题讲完之后，这个王夫人才开始处理所有的这个丫头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她后来就会了几个管家，就要处理思琪的问题。大家还记得思琪吗？这个迎春房里的丫头，然后有一点心高气傲的。那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说，其实我对思琪有很多的同情，就到16岁了，9岁被卖到这个家族做奴才，到了16岁以后，她是唯一对她自己的生命有想法的。那《红楼梦》里面所有这个9岁卖进来的丫头，最后的下场大概都没有什么不得了的非凡的创造力，因为袭人就想说，我只要做宝玉的妾就好了，这是唯一的下场。因为他们在这个大观园没有机会认识男人，所以他们没有恋爱这件事，甚至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什么婚姻这件事情，他们只是发配，就是年龄到了拿一个册子说哦，哪一个车夫还没有结婚，哪一个丫头还没有结婚，所以就把他们送作对，就如此而已。可思琪是唯一有个性的，有个性就是说，他偶然回娘家的时候会看到他小时候一起长大的表哥，所以他就觉得他要嫁这个表哥，所以他就偷偷把这个表哥给他的情书就带进大观园。我们知道这当然是违法，所以这个东西被查出来了。然后表哥给他的穿过的袜子啊，那个锦袜也被查出来了，所以思琪是第一个要被打发的，因为等于是在那个大观园的世界里面违法的一个人。可是我们也可以知道，思琪是最展现出大观园的青春精神的一个女孩子。那可是迎春是什么人？迎春是邢夫人的名下的女儿，所以她是属于宁国府的。以家族来讲，王夫人是荣国府，不方便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最后只好处理思琪个人的问题。他就带了几个管家就到了那个房里去，到了那个迎春的房里。大家知道迎春什么样的个性，迎春是一个二木头，个性好得不得了的啊，就是那个首饰被奶妈当掉去赌博都不管的那个小姐。所以思琪这个时候是没有保护的，没有人可以保护。那思琪苦苦的哀求说，可不可以让我赎罪。那他也知道这一赶出去就是第二个金钏，因为你活不下去。那这里面还牵涉到我们刚才提到说，一个不现代化的社会，他的道德可以杀人的，所有的舆论可以杀人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社会里面舆论可以杀人的时候，表示他的传统的权威文化非常的强，因为他没有法的这个观念，他可以用舆论去杀人，就是让你活不下去。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金钏的跳井，那么接下来思琪一定走向同样的命运。所以思琪就希望迎春能够保她，她觉得这个小姐如果努力的做一点担保，她还有一点机会跟希望。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唯一保护了下人的丫头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探春，因为探春有担当，可是迎春是没有担当的。所以他很指望迎春能够保他，能够赦免他。可是迎春语言迟慢，耳软心活，不能做主。好，我们这几句话就看到，我常常跟朋友说，你要做找工作，稍微注意一下你的主管，最怕就是这种主管，就是到时候事情发生没有担当的，事情发生没有担当，那他们没有办法救他。思琪看了这样的情况就哭了，他说，姑娘你好狠心啊！就跟迎春说，你好狠心哄了我这两天。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想大家懂，应该读得懂，就是他跟迎春说，你我平常跟你说，你可不可以救我，你可不可以跟太太说一点好话把我救下来。迎春一定说好好好，因为我们知道迎春就是烂好人，烂好人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是好，可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办法好的那个人哦，所以我们加一个烂在前面，就是平常都是好的，因为迎春不会拒绝别人， 他也没有恶意，可是他不知道当他说好的时候那个分量有多重，他能不能够真正负责说这个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社会里面是有一种人叫做烂好人，就像迎春这种一直说好。所以这个时候思琪非常难过，因为你平常不讲也就罢了，你平常又说好好好，可是现在你又不讲话了他说哄了我这两天，如今怎么一句话都没有。那管家这个时候当然扮演了很狠心的角色，就说这个时候谁可以留下你，你就是留下来你也难见园里的人了。注意这句话，那个管家跟思琪说，就是把你留下来你也没有办法再见大观园里的人。为什么？因为舆论可以杀人，因为你自己在外面交男朋友，房间里面留了男朋友的情书，他给你的袜子，那已经是大逆不道了。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司空见惯的事，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可能保有她自己的一个私密的情感，可是在权威的那个社会里面是没有私密这个字的， privacy 这个字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私密就是不道德啊。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思琪这个时候被指明说，我们就是留下你，你在园子里你也见不了人。所以我们今天不容易懂这样话的意思，而是说你怎么活下去，因为所有人都指指点点能够对你做批评，那你赶快收了东西人不知鬼不觉的赶快走吧，大家体面些。有没有发现这是传统社会处理事情的方法？传统社会处理事情的方法就是说偷偷的赶快打个包就走了，人不知鬼不觉的，那大家都体面所谓大家都体面，那这里面就是根本没有法的观念，法跟理都没有。因为我们要说思琪要被赶走，为什么被赶走，他犯了什么法，他做了什么事情不合理，可是法跟理都不存在的时候，只在讲一个人情，那这个人情本身是一个失衡的人情。所以有时候很害怕一个社会里面说我们的社会很有人情味，可是这句话是两面的，它也可以是一个很坏的一句话，因为表示说他无法无理也不讲法也不讲理。所以我们看到迎春也含泪说，我知道你干了什么大不事我十分说情留下，岂不连我也完了所以迎春也想撇清，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干了什么不得了的丑事，那我今天为你说话就等于把我自己也拖累进去。所以我们看到社会里面当他没有法跟理的时候，大家都是撇清的一个态度，因为觉得我只要不牵连到里面就好了就没事了。那他也讲到说，你看袭春也有个丫头叫入画，那入画现在也被赶走了，那记不记得入画，入画的故事是因为他们爸爸妈妈都不在北方，入画跟他哥哥在北方，然后他哥哥是做马夫的，常常就主人会赏给他一些小钱，然后这个钱他没有地方放，那当时给他们另外一个姐夫可能就会被花掉，所以他就偷偷给入画说，你帮我藏起来，就等于他们的私房钱，结果这个东西又被查到了，就表示说他们有私密。所以大观园里面被赶走的入画，第一个入画现在是迎春的丫头这个思琪，接下来等一下是晴雯。你会发现作者在七十七回里面其实有一点在为他们讲冤屈，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大逆不道的，可是一一的都被赶走。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思琪的这一段到最后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最后他不得不走了，他就跟迎春磕头，思琪跪下来给迎春磕头。我们也看到这个画面如果变成一个电影大概是很让人落泪的。那他没有骂迎春，他没有恨迎春，那这个女孩子跟他一起八九岁一起长大的，那他九岁迈进来，我特别要提到说好像是主仆，可是其实是两个一起长大的孩子。我特别提到《红楼梦》大概都是从九岁到十六岁这个经验，这个时候的年龄没有阶级没有性别没有其他的差异性，他就是一种亲。可这个时候要分开了，他就跪下来跟迎春告别，又跟他所有一起卖来的丫头告别，然后就偷偷的，注意不敢大声讲，爬在迎春的耳朵旁边说，好歹打听，就说你多问一问，如果我在外面受罪替我说个情，就是主仆一场就是如果还有人要整我要害我，你那个时候替我说一个情， 我们看到思琪非常聪明，因为记不记得他有时候要吃那个什么炖的嫩嫩的鸡蛋，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所以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落井下石，那一个没有法没有理的社会里面，也就是落井下石的社会，因为大家觉得反正现在他没有办法反击了，我就好好的去欺负他。所以大概都透露出我刚才一直提到说，我们一直在观察为什么乾隆嘉庆年间没有走向现代化而走向了腐败的一个社会的巨大原因，恐怕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可以解决，而是整个大的社会结构里面出了许许多的问题。那么因此应该是说所有的国民其实是一个共犯结构，所以他没有那个现代化的觉悟啊。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曹雪芹这本书才会有它比较深刻的意义。好，周瑞家就带了思琪出去了。下面的这个场景你可以看到思琪被赶走，带了一个贴身的小包袱，因为你是被卖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主人家的，你没有自己私人的东西，就是可能贴身的几件小衣服就带着走。那你就看到赶出来一个丫头秀菊，然后偷偷的给她一个东西，说是小姐给你的。所以迎春并没有那么坏，我们刚刚说烂好人，他只是没有办法负责任，可是他们真的是一起长大。所以我一直在强调9岁到16岁，我们一生里面很深的情感常常是那个年龄。所以迎春到最后还是舍不得，还是觉得说他这下真的要死在外面了，那我至少为他准备一点什么东西，所以就给他一个绢包。那这个绢包绝对是可能身上的首饰啊，这些小姐没什么东西的，可能戒指啊什么可以变卖换一点钱的东西，一个手绢手帕包的一个小包包，跟他说这是姑娘给你的，主仆一场，如今一旦分离，这个与你做个想念吧。不敢讲说这是给你将来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过日子，只说做一个怀念，做一个想念。所以《红楼梦》其实最动人的部分是这个青春的情感，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杂质啊，就是单纯的青春。那因此我会觉得说，我们在这里也不特别去分辨好人坏人的问题，大家很容易把迎春认为是坏人，这个时候没有救思琪，可是不是，是他们都在大悲剧里，他们都要告别青春了啊，他们只是跟自己的青春告别。那思琪哭了，秀菊也哭了，好，注意管家周瑞家的不耐烦，一直催促。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等一下宝玉扮演了很有趣的角色，因为刚好碰到了宝玉，宝玉就说奇怪，这些女孩子们没有结婚以前怎么都这么好，结了婚以后沾了男人的气味以后都变成这么狠心了，讲的是这几个管家。那当然我相信在座很多的朋友一定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好像是一个宝玉的偏见，可是宝玉一直有偏见的。宝玉的偏见就是他说这个社会里面只有女孩子是干净的，是清净的，男人是脏的，是浊的。那我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很不同的解释，是我觉得他讲的是主流社会跟一个不主流社会。男性是主流社会，他讨厌男人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男人都在权力跟财富里，而且那个最代表男人社会的就是他的父亲，每天逼他考试，逼他读的书都是那个跟考试有关的书，而不是真正生命的追求的东西。那最后其实他也讲到他母亲，他母亲当然也沾染了这个男人的气味，他的意思说他们变成一个刚才我讲的共犯结构，是我们自己可能不知不觉变成了主流文化的共犯结构。那不要忘记《红楼梦》是颠覆主流的，这个小说整个在颠覆主流，他对于整个主流文化有一种厌烦跟痛恶。所以因此在这里讲的性别不只是性别，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都没有真正好好分析的啊，所以我一直希望《红楼梦》应该从现代的观点再去分析。很多人谈到他的性别意识，跨越性别，认为他从女性去批判男性，我想只抓到了一点点。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男性代表一个主流社会，他在颠覆主流，不然的话有点读不太容易懂。那宝玉自己不是一个男人吗？那他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 好，所以等一下大家读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司琪要走了，就哭着拜托这些管家，叫他们婶婶，叫他们大娘，婶婶大娘，你们可以不可以寻情？意思说，你们现在要赶我走，我没有话讲，因为你们要执法。可是可不可以私下准许我一点点时间，我到各房去跟所有一起卖来的那些姐妹们告别？刚才提到说9岁到16岁，她们真的是一起长大，一起卖进来。那这些女孩子的情感很深，那我就跟袭人告别一下，跟晴雯告别一下，跟所有的人告别一下，我再走。然后这个管家他们的回答是什么？我劝你走吧，别拉拉扯扯的，我们还有正经的事呢。谁是你一个衣包里爬出来的啊？谁是你同胞的姐妹？可是这句话特别点名这些9岁被卖到这个家族来做丫头的女孩子，真的像比亲姐妹还亲。因为9岁到16岁如果住在一起，24小时在一起，她们真的是比姐妹还亲的。可是这个管家不了解，说她们又不是你亲姐妹。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主流社会里面用伦理在看这个事情，而不能够了解思琪的要求。那你跟他们告辞干什么啊？下面的话更恶毒，他们看你的笑声还看不了呢啊！他们希望看着你落难，他们希望看到你今天终于到这样的下场。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个东西不见了，9岁到16岁的青春里面，人对人的不忍，人对人的同情忽然不见了。这是宝玉真正要批判的，为什么这些人结了婚到了这个年纪他们少掉了这个东西？他们可以说，我们今天看到你遭难了，我们笑都来不及，我们干嘛要还要跟你告别，还要跟你哭一场？他们觉得人生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这样子大家可以了解宝玉要攻击的主流社会是这个东西，说主流社会如果有一天变成这样无情，那这个主流社会把它颠覆了也就罢了。好，所以其实《红楼梦》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小说啊，它叛逆了整个主流社会里面人的一种非人化啊，一个非人化的过程。所以大家特别去细读一下周瑞所代表的这个老管家这个时候的语言，谁是你同胞兄弟姐妹，谁是你同一个衣包里生的，你跟他们告辞干嘛？他们笑都来不及，他们还跟你哭吗？好，这个有一天如果因为年龄，或者因为性别，或者因为我的职业，或者我因为在社会的地位，而我变成口中可以讲出这样话的时候，我想我大概就成为曹雪芹要批判的那个人。就是他失去了他真正柔软的青春的记忆，他失去了那个从回到人的原点的那个美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这才是七十七回最动人的这个部分。好，刚好宝玉来了，宝玉看到思琪被带出来，后面抱着东西，就料着此去再不能来了，啊，又是一个此去再不能来，就是我们中学毕业的时候的哀伤，好像从此再也没有那个岁月了，从此再也没有那个美好的记忆了。那晴雯生病了，入画已经被赶走了，现在思琪也要走，他就丧了魂魄一般，赶快拦住说：“你们到哪里去？”那周瑞家的一看到宝玉就想麻烦了，因为宝玉就是那个最唠叨的那个人，说不干你的事，你赶快去念书吧。好，注意不干你的事，你赶快去念书吧。主流的社会永远讲的话都是这一句，啊，跟你没有关系，你就去念书就好，别的都不要管。那他就拉住他们，说要救一下思琪，或者是跟太太讲一下话。那这些管家不理他，管家就打发思琪赶快走。那宝玉就讲了一句话，说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一嫁了男人，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么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好，注意这句话，如果作为七十七回中段的一个让你心惊肉跳的一句话，那我的解释说他讲的不是男人，是在讲主流社会。好，我想会比较更清楚。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大家看后半段《红楼梦》大概被引用转述最多的一段，就是晴雯的死亡。我们看到宝玉怎么样赶到晴雯死亡的现场做最后一次的告别，我想是《红楼梦》写的最动人，也是真正跟青春完全断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结局。 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